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也许在婚姻里
常感受到自己的软弱，
想找回昔日恋爱时的甜蜜，也许离婚后
仍然活在痛苦里，
陷于不能饶恕，不能自拔的情绪，不能自拔。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嗨，到时再说吧。原来结了婚还没完没了，我还要做什么才能让
你满意？让他满意？原来
离了婚
也不是真的解脱。
哎，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
一
时
怒涛万丈。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
听过这句话吗？
啊，
恋爱靠机会，婚姻靠智慧。
不知道。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完了。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然后要什么？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刚刚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头，是不是觉得太棒了？真的很棒。我每一次听的时候啊，心里面都很感动，也特别的谢谢小燕和艾德为我们有这么精彩的演绎。那么我们说到婚礼之后，哇，多姿多彩也多灾多难，是不是？每一段婚姻呢，能够白头到老都不是容易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会用一些时间跟大家在这儿谈谈，到底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家人的关系会怎么样影响我们和另一半的沟通呢？那我们常常啊，在节目中啊，谈到夫妻之间的沟通，其实呢，说白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沟通就是能够让两个人可以坦诚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那虽然说出来很简单，但是真正的能两个人很坦诚地、没有顾忌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啊，就是在夫妻之间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沟通不能够表达出内心最真的感受，那么这样子的夫妻沟通呢，可以说也是啊，非常的没有意思的。可能不停的说，不停的听，但是呢，夫妻的感情呢，却不会有什么进步。其实一个人有了一个沟通的模式，一个习惯，要改的话呢，并不容易。但是不改的话呢，它确实会伤害这个婚姻。所以呢，当我们多了解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内心世界，为什么他说出来的话是这么不可以进耳朵里面的，说出来的话都是扎人的，都是让人受不了的，我们要了解他，然后才能够慢慢的 能够帮他修正。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这种沟通的模式呢，其实有很大的影响的。一个人的性格的形成跟从小生长的这个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沟通的模式也就是从那里学来的。当事人呢，可能是基于原生家庭的经历，还有习惯，还有以为自己一向所使用的这种沟通模式是正确的，是有效的，本身呢，从来没有察觉到这些沟通模式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可能没有相对的标准来比较这个是好或者是不好，因为毕竟从小就习惯了用这种方式和家人沟通，因此呢，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了，不认为这样的说话方式有任何不妥，正所谓习惯成自然。那试试看另一半和你的沟通方式，再想一想他和他家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你做一个对照，有的时候啊，你可能会笑出来，哎，怎么我丈夫，怎么我妻子，他的说话方式跟他妈妈是一模一样的呢？如果配偶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之间说话用的是喊叫的方式，你就可以知道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跟你沟通了。如果你配偶在原生家庭中跟家人之间谈话很少，其实啊，你也可以猜到在以后婚姻生活里面，他能够跟你敞开心怀说话的机会呢，也不会太多。那在这儿呢，我跟大家说一对年轻人他们的经历。志伟和阿芬呢，他们认识已经有一段日子了，他们上同一个教会，也在团契里面侍奉。阿芬呢，个子娇小，看起来非常的文静，追求他的其实也不止志伟一个，但是他却单单喜欢志伟那颗愿意侍奉上帝和肯对上帝委身的心。那虽然这两个年轻人呢，在团契里面呢认识已经两年多了，但是真正谈到约会和谈恋爱呢，也不过是几个月的事儿。志伟呢，他知道追求阿芬的呢有很多，因此他很快呢就向阿芬求婚。阿芬心里面呢也的确很开心，但是他了解到婚姻呢是一件大事，因此呢他就建议先找一个婚前的辅导员来帮助他们能够可以平稳的啊顺利的进入婚姻生活。那么团契中的辅导就介绍了一位他们认识的很有经验的专业辅导师呢，帮助他们做婚前的辅导协谈。那我不知道呢，这个婚前的啊协谈呢，在中国呢是不是很普遍？但是在外国或者是在香港啊、台湾呢、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呢，虽然都是中国人的社会，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前呢，他们还是愿意去参加一些婚前的啊辅导班或者是协谈，找教会的牧师啦，或者是一些啊收费用的婚姻辅导师了，做一个婚前的辅导和一个评估呢，对两个人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当时呢，辅导员呢就帮志伟和阿芬做了个性上的测验，查问一些他们的家庭背景，最后呢问他们最近曾经在什么时候吵过架。那出乎这个辅导员的意外，阿伟和阿芬说他们交往半年多还都没有吵过架。因此呢，辅导员就很谨慎而且很认真地劝他们再多交往一段时间，然后呢再考虑结婚的事。那么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呢，辅导员特别地告诉阿伟说，志伟啊，你说过你小时候父母常常吵架，而且你爸爸脾气比较暴躁，因此家里面每个人都很怕他，也因为这个缘故你和你爸爸很少讲话，因为你很讨厌他的脾气。我担心你的家庭背景会影响你将来的婚姻生活，所以我希望你和淑芬 阿芬再交往时间长一点，尤其在沟通方面，我建议你们要学习怎么样适当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而又能够同时呢很坦然。阿伟听了心里面有点不舒服，他认为这位辅导老师真的是太极端了。他明白他父亲脾气不好，但是他自己可不是跟他父亲是一类的人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信上帝多年的基督徒了，和他的父亲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他深信自己和阿芬都因着信主爱主，上帝一定会亲自的带领他们，并且祝福他们前面的婚姻道路。那至于沟通这方面呢，阿伟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过去的日子他和阿芬从来没有吵过架，他相信呢、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多的争执。因此他们回去之后呢，他就保证，他说他不会跟他爸爸一样的，他向阿芬做保证，他会用上帝的爱一样好好的爱他，希望阿芬答应他的求婚。阿芬考虑了很久，从志伟的保证里面，他也相信上帝的爱足够包容一切。加上这个交往的半年里面，阿伟常常都是让着他的，从来没有向他发过什么脾气，他深信这样的婚姻一定会是美满的。于是不到三个月，他们两个阿芬和阿伟呢，就在朋友和弟兄姐妹的祝福里面呢，走到了地毯的另一端，结成夫妻了。婚礼之后，那婚礼之后的几个月呢，的确是非常的恩爱。阿伟尽量的做一位好丈夫，阿芬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百般的迁就，尽量的叫阿芬不要生气。阿芬也觉得这个丈夫没有嫁错，挺体贴的。大概过了一年吧，有一天呢、阿伟的公司突然宣布要裁员，还好阿伟并没有在这个裁员的名单里面。虽然这样，可是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工作不稳，心想公司裁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轮到他了。于是他开始借着更卖力气的工作，以求保住自己的饭碗。结果平常呢应该是五点半下班，现在倒成了七点、八点、九点。阿芬开始的时候还可以接受，后来呢觉得越来越离谱了，不能够两个人一起吃饭，而且常常弄到晚上十点才回来。而最令他伤心的是呢，阿伟不再像以前那么体贴了，而且动不动就会发脾气，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阿芬从来没有见过阿伟是这样的，不过他还是以阿伟可能是工作压力大而原谅他，心里面呢总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过一阵子就会改善。但是过了一段日子，阿芬发现丈夫不但没有变好，有时甚至变本加厉，因此呢她越来越觉得失望。小两口有的时候热战，有的时候冷战。当阿伟不开心的时候，他可以三天四天的不和阿芬说话。这时候阿芬开始想起当年辅导老师所说的那番话了。从性格和脾气来看，阿伟和他爸爸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尤其是在沟通这方面。阿伟对阿芬和他对待爸爸的模式几乎是没有两样的。所以年轻人们，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用一些时间，更主要的是你要了解他，除了了解他的人格品性之外，更要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对待他的家人的。原来呀，家庭的这个关系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关系，跟家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其实啊，也会深深的影响到婚姻生活的。 今天呢，我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七章。创世纪的二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十七节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呢了解到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到底是被谁得着了。经文告诉我们说，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第八节，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为我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 去把羊羔给我拿来。十四节说，他便去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做成美味。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我父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那从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以撒他已经很老了，老到眼睛都瞎了，再也看不见东西了。他觉得这个时候该是他为儿子以扫祝福的时候了。那我们以前也读圣经的时候知道，以撒呢他是比较喜欢这个长子以扫的，总是把他当成将来要成为一家之主的人。他就对儿子说，你去打猎吧，然后把带回来的野味做成好吃的料理给爸爸吃，等我吃过之后呢，我就为你祝福了。那利百加就趁着以扫外出打猎的时候呢，煮好以撒最爱吃的食物，然后叫雅各打扮成以扫的样子，端食物给他爸爸吃。那这么一来呢，雅各就可以得到祝福了。不过有一个问题，是不是雅各不像以扫那样全身都是毛，万一爸爸伸手摸他，就会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了。所以呢，利百加就拿以扫的衣服给雅各穿，而且呢还用山羊毛盖住他的手和脖子。雅各就照着妈妈的吩咐拿食物给他爸爸以撒吃。以撒不晓得他根本就不是以扫，而是雅各，于是呢就给雅各祝福了。他还一直以为他身边的这个人是以扫。以撒给雅各祝福完了之后，以扫才回来的。这个故事真的是够错综复杂的，是不是？那我们看以撒、利百加、以扫、雅各这四个人所组成的这个家庭组合，其实跟我们现在许多小家庭一样，人口不多，可是呢问题多多。那其实呢，这对夫妻以撒和利百加，他们夫妻两个早就知道雅各才是上帝拣选将来要做一家之主的人，但是呢却各有偏爱，对不对？大儿子喜欢往外跑，喜欢去打猎，父亲很喜欢这个儿子。可是小儿子呢，其实说是大儿子小儿子，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双胞胎，双胞胎出生的时候只相差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他们的性情却不一样。小儿子更讨母亲的欢喜，因为他常常待在家里。那他们这四个人互相用计谋想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但是其实呢都是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事了。但是呢最终呢他们都成为好像这节经文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他们都成为上帝的手和他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原来还是上帝在掌管着一切。
多少欢乐多少愁，冬春已过又夏秋，西凉尽中鬓白发，可叹光阴似半流。
千年玫瑰不会常开，长江之水
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